请掀开经本看二十二面。经文的第二段，佛赐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。今天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起。这一段呢，讲这个称赞如来。称赞的大意，昨天跟诸位介绍过了。那么这是讲到乐，前面是礼，次第是乐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，说礼与乐都有心得了，这修学有了心得了，这就叫有德。这什么叫有道德之人呢？这有德。至乐呢，这就近于礼，因为礼跟乐呢，实实在在是不能分的。在乐记里面说，凡是这个音声的升起，都是由于人心而生。如果就一切有情众生，我们所发出的音声呢，这是由心而生的，我们无可怀疑的，我们都能够承认的。那么自然界里面的音声，是不是也是由心生的呢？你们想想对不对？这两天听了之后啊，应当要有觉悟，万法唯心的，它不是心生的，从哪生的呢？我们现前这个言语音声，是从我们分别心里面生的。这个自然界里面所有的音声，是我们真心欲言而产生的，而生的，所以还是由心生的。但是儒家只讲到由人心生也，没有讲到这么深的一层。这一层在佛法里面讲到。音声怎么生的呢？必须心动了。动就会有音声。不动啊，就没有音声。那么现在这个科学家对这个道理啊，也知道了不少。动啊，它有频率。在一定频率之下呢，它会发生声音。如果频率再高啊，声音就变成光了。就变成光了。所以光波跟音波是同样的波。只是频率不相同而已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佛法里面讲了光阴天呢，你就很清楚，这概念就很清楚了。就光阴天以上的天人，彼此有什么意见交换呢？不要说话的，一放光就晓得了。这个多简单的是吧？太简单了。其实我们现在做不到，我们没这个能力啊。但是在某些地方，我们确实也引用了啊。比如你在那个十字街头啊，你看到那个红灯一亮，就晓得不能走了，那是放光啊，那是光阴啊。一看到光，哦，这个不可以走了， 绿灯一亮可以通过了，那怎么不是放光呢？也是放光啊，这一光啊代表这个音声啊，确实是很有道理啊。那么人心之动啊，在乐器里面讲是物实之然也啊，就是外面这物对你的一种刺激，就是感于无而动啊，这个心在境界里面呢它有反应啊，我们见色闻声呢有反应啊，这个心呢就动了，这个、心一动呢就变成音声啊，所以动一定会有音声啊，震动它就会有音声出来，感受不一样啊，它音声就不相同啊。如果我们是很尊敬的心，这个敬心感应的，这个时候的心是直心啊，所以敬呢一定是直，直心呢就是儒家讲的诚意。啊，所以儒家这个乐器里也讲直，啊，直以廉，跟我们佛法里面讲菩提心呢，直心意思非常的接近。啊，凡是出于至诚恭敬，这个心一定是沉到了基础，是至诚心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这个普贤菩萨行门？第一就叫你礼敬诸佛啊，你要想成佛，佛都是用真心，都不是用妄心啊。真心是从哪里来的？真心从敬当中来的啊。敬心就是知心。如果我们对于一切人物、一切这些事项一点这个沉浸的意思都没有，你这个学佛怎么学也学不成。啊，所以礼敬诸佛了，是要自己成佛啊！啊，我不礼敬诸佛的时候，自己就成不了佛啊！就是你的菩提心的这个本体，就是直心啊，没法子修啊。修直心，就是在这个礼敬赞叹。这两条是修我们菩提心的智心，你说多么重要啊！我们菩提心为什么失掉了？狂妄傲慢把菩提心失掉了啊！这个一失掉了，这一错就一切都错了啊！以后就是没有一桩是对的。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，要从这个地方修起啊，要认真，要努力。如果我们这个心啊，这个感应呢是忧虑啊，是忧心而感的啊，这个是这个喜怒哀乐啊，它通通都有不同啊，这个忧心的感的音声是哀呀，悲哀的声音啊，这是我们能够体验到的啊。如果是欢喜心、爱心所感的，这个音声一定非常温柔啊，和平啊，温柔，各个不相同。这是应当要辨别的啊，所以能够懂得音声的人啊，在我们中国古代啊，去考察其他的国家的政治啊，从什么地方考察呢？听他们的老百姓唱歌，就知道他的政治办得怎么样啊，老百姓欢喜。 这个表现于这个音乐乐章里面，就知道这个国家政治清明啊，国泰民安，富强康乐，能够听得出来的。如果听到老百姓这个乐声里面都是哀戚，这个凄惨悲哀，这个国家必定将亡啊，政治腐败，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，这国之将亡啊。所以考察的时候，能够从音乐里面得知一个国家的盛衰啊，能够判断的说这个国家的前途。同样的，我们一个人将来有没有前途，也能从你的这个谈话音声里面能够明了。这比看相算命还准，还要灵啊！能看一个人终身修旧，能看一个家庭，能看一个团体，能看一个国家。所以音乐这个学问太大了啊，确实不能够说啊。所以这个里面有很深很深的这个学问啊，不可以不变啊，也是应当是能够辨别。那么用音乐教化众生，作为这个教育上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啊，可以说是很古很古啊，这是相当的久远。无论是在中国是在外国啊，所以诸位打开历史啊，在古代史里面教学几乎通通都是用音乐啊，都是用音乐。那么在中国呢，尤其是自古以来啊，在教育里面呢，把这个音乐看得是非常之重啊。在我们中国古代，这个读书的学生13岁以上的必须要修学啊，是必修的课程啊，因为乐章啊，能够养心，能够调性情，这个在昨天跟诸位说过，能够鼓舞我们奋发啊，能够帮助我们改过迁善，所以它的效果非常之广大。这是儒佛的教学都非常重视音乐啊，礼乐如果要是失掉了，这个教学的成果就不容易达到啊。我们今天佛门之衰在礼与乐都没有了啊，礼乐都没有了啊。礼是佛门的戒律，现在大家不守戒律，也不讲戒律啊。乐啊，只有在这个法会当中啊，或者是只有几首赞子在那里表演一下啊，通通流于形式，这个内容是一无所知啊。虽然唱赞唱是达不到效果，不能够真正达到啊这个迁善改过的目的啊。所以这个乐在我们中国古代，尤其在佛门里，它不是娱乐的，它是教学的啊，是以礼调身，以乐调心啊，使我们身心啊都能够得到升华，这个是教学的效果啊。那么大意明了了，我们再往下看。 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他土，所有极微一一尘中，皆有一切世间极微尘数佛，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。这一段文是讲我们赞叹的对象啊，我们赞叹谁呢？那么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就联想到前面的一章，那礼敬诸佛，跟礼敬的境界一样啊，没有两样。那么这个注解啊，诸位仔细看，赞叹的对象呢，也是十方一切诸佛啊。这个里面一共有三乘五净啊，他五净，佛五净，菩萨海会五净。数字之大了，是不可思议啊！是佛刹极微尘数啊！为什么要这样的称赞呢？如果不是这样称赞，我们的信德显现不出来啊！所以我们要明了。一切有情的众生，哪怕他再恶，他也有善。你要在世间找到一个纯恶、根本没有善的人，你也找不到啊。啊，再恶的人啊，他对于他的妻子，他也有爱心啊，也还有善了。啊，对他最好的朋友，也还有点善心。啊，找不到纯恶，也找不到纯善。啊，纯善呢，那是如来。啊，所以是究竟果位上是纯善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，那还有一分恶。啊，所以还不能算纯善。啊，只有如来果地上才是纯善，但是纯恶找不到。纵然堕到阿鼻地狱，也不是成佛啊，也还有一些小善。那么我们对于善法应当要称赞啊，这才能真正收到教化之功啊。你比如对做恶的人，如果对那些恶事常常要责备，会往往起反效果啊！我做的好事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赞扬；我做的恶事，好，人家都骂我，不在乎。他骂我，我做的更恶一点，有什么法子？没有办法的事情啊！反而鼓励啊，这个帮助他去做恶了。如果我们对做恶都能够原谅他啊，绝对不去说他。看他有一点点小善就赞叹他，时间久了他惭愧心生起来，你看我做恶他们都不说话，我一点点小善他们都赞扬，到以后就不好意思做恶了，自自然然他就改过迁善了。这个就是音乐教学的功德啊，效果啊，也是古人教给我们引恶扬善啊。但是这个赞是赞叹呢，要赞到恰如其度数，不能超过啊。他有一分善你就赞叹一分，有两分善赞叹两分，这个是对的啊。理有节度，乐也有节奏嘛，啊，不 能超过，也不能不及，就是恰到好处，才能够收到效果。啊，如果超越了，超越了又起了副作用了。啊，他变成自以为是了。啊，这共高我慢的心就生起来了。啊，所以不能够超过。凡是有善事都应当赞叹。啊，你看这个近代啊，弘一大师啊，他老人家这个礼乐这个两条也很难得了，他把普贤菩萨行愿品就这一卷经当作他自己的日课，他每一天课诵就是念这个十大愿望，就是念我们现在研究这部经，啊，是他的课诵本。他对于礼乐不但他重视，而且他真做到了。啊，我们晓得他这个持戒很严，啊，这是守礼，啊，他懂音乐，啊，懂音乐，啊，而且他这个音乐造诣是相当之高，啊，他那个送别的那个曲子，一般在音乐界里认为近百年来的时候，东西方只有两支好的曲子，啊，一个是魂断南墙西方的，一个就是送别是中国的，啊，世界名曲，啊，那是他做的，啊，实实在在是很难得，啊，你看他对于学生，对于这个信一般信徒，见的人有过失了，他一句话不说。啊，他从来不责备一个人，啊，看到有个犯过了，他不责备。啊，但是人有好处有善处，他赞叹。啊，他懂得乐教。啊，他与大众相处在一块，啊，在佛学院教学生，学生有过失他不讲话。啊，那学生自己怎么晓得有过失呢？他有一个表示的方式，就是他那一天不吃饭。所以学生晓得了，哎呀，大概我们有了过失了，啊，老师不说话也不吃饭，啊，于是大家反省，啊，忏悔，啊，那老师又吃饭了，是不是？他用这个方法，他不骂人，不责备人，啊，总对待任何人和颜悦色，他用这种方法，啊，所以感化很多的学生。就是个人教学的方法不一样，啊，有些老师是要骂人的，还有老师要打人的，是不是？这我当谢以甚深深解现前之见，这一段呢，说明我们能赞的心。跟前面一颗这个意思完全相同，啊，这就说明了，唯有甚深甚解者才能赞，能赞就是能修赞叹如来，啊，这一愿，啊，这一个方法。十愿呢，我们这才接触到第二，但是已经有相当启发的作用了。啊，什么人能修啊？要甚深甚解的人才能修。甚深甚解从哪里得到呢？是要从如来开导之下，我们才能够获得。如来不在世了，我们要从善知识、从经典当中啊得到。啊， 解是理解，啊，是通达明了，甚是殊胜，而且要相当深度的这个殊胜的理解，解得浅了做不到。那么我们想，现在一些人他为什么做不到呢？他根本就不了解，他怎么能做到呢？啊，别说甚解了，啊，根本就不解，甚至于许多他解错了，啊，所以去解了经义了，这是非常非常的普遍，啊，那个甚之一次更谈不上了，啊，甚。是要相当长时间的修养啊，才能够达到深度的圣解。我自己经验当中啊，这个深度的圣解必须要长时期的这个教学相长，才能够体会到一些啊，我们也是听一部经，听完了之后就把这个书收起来，束之高阁，不晓得再到哪一年才来摸一下，这没用的，这是一扑十寒。啊，纵然能理解呢，只理解一个皮毛而已，啊，谈不上深度，甚至于。真正的意思都很难体会啊。那么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，那些菩萨为什么天天讲经说法教化众生？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啊，世间这个教学啊是有报酬的呀。你们这个学校里这些教员。啊，天天给你们上课，他要拿薪水的。如果说是你们学校不发给他薪水，他来不来上课？他不来了。菩萨没人发给他薪水，他天天都来，他叫得很起劲，他为什么？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他唯一的是要求甚深甚解。啊，所以这个教学就是求学，啊，教跟求是一不是二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在教学当中，你如果自己去求学的时候，有许许多多的里面的问题啊，不能发现，发觉不出来，你自己想不到。哎，你跟大家在一块的时候呢，你比如讲这一段东西，有许多人发问，有许多人来质疑，哎，这个质疑发问的很多很多东西自己想不到的。所以是老师教导学生，学生帮助老师，师资道成了，学生资助老师的甚深甚解啊，的确是相辅相成，所以教学相长，双方面都有进步啊。菩萨为了要求甚深境界，这个圣洁，所以他才不疲不厌地教化众生。啊，那么现前之见就是前面是如对目前，啊，是非常的清晰。啊，那么这一句经文，地贤法的这个注子里面讲的，跟前面离间诸佛的一段来比较看呢，他这个地方比较简略，文字上简略，意思是一样的，意思完全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一句我们要重视菩萨教化众生，特别是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，菩 菩萨做一切众生不勤之有。